行前的焦虑，乔治德·基里科，布面油画。国际空间站2015年6月11日，闹钟突然把我从睡梦中拽了起来。此刻才刚午夜，因为服用了小剂量的安眠药，我好容易才休息了几个钟头。就这样，我在太空的第200天开始了，这也是最后一天。我还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我在舌下放上柿子，机械地开始4分钟的倒计时。这个早晨好像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我想着。这时，柿子上已经浸满唾液。我开始滚动浏览在短暂的夜里收到的新邮件，好让倦意散去。在众多邮件当中，有对返航的祝福，有很快在地球上重逢的期待。突然，一封邮件让我有些困惑，因为我不认得发件人。真是奇怪，在最后一天收到这样一封邮件。一般情况下，在太空上，我收到的邮件都是来自授权过的地址。我读着这封神秘的邮件，不禁笑了起来。虽有些出言不逊，但是内容很幽默。落款是一位很受欢迎的美国喜剧演员的名字。自从去年3月来到空间站，斯科特会定期收到他的晚间讽刺节目录像。我们经常一起观看，在失重的状态下分享了不少欢声笑语。我笑着打开铺位的门，旁边铺位上的 Scott 也已经醒了，他立刻明白自己准备的惊喜成功了。我真的很感动，为了给我准备这样一份礼物，他一定花了不少心思。我们俩心情都不错，便一同朝哥伦布实验舱飘去。我还要在那儿再抽一次血，这是我最后一次在空间站上为科学贡献我躯体内的流体物质了。不过直到舱门关闭以前，尿液样本还是要继续采集。昨天晚上恐怕是空间站历史上太空与地球之间最滑稽的对话之一。亨兹威尔控制中心要求 Scott 和我相互协调，以便一个接一个地去洗手间，这样我们可以只开一次门就把样品放入冷柜。我们好笑地互相看了看，承诺会尽力而为。大约1点钟，我们最后一次因为早晨的每日计划会议聚在一起，快速吃过早饭以后，我们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我承认，我曾经希望出发前的最后几个小时能悠闲一些。我想拥有一点空间，体味当下的复杂感情，接纳它，也纪念它。然而事与愿违，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在每日计划会议之后， Scott 和我再次回到哥伦布实验舱。在那儿，血液样本已经完成了离心循环，准备好跟随联盟号宇宙飞船返回地球。我们有些困惑地读着样本包装说明，很快意识到这是件复杂的差事。 Scott 和他的双胞胎兄弟 Marco 一同参与的双胞胎实验需要一系列特殊样本，不过包装说明显然写得有些含糊，恐怕得费些力气解读才行。时间还不到凌晨2点， Scott 提出可以独自解决问题，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二次收获我满满的感激了。我要从冷柜里取出干细胞样本，打包贴上一个绿色标签，再拍一张照片，照片将在休斯顿被下载，再发送到哈萨克斯坦，以便在回收紧急货物时用于识别。接着我朝我们的小飞船飘去，安东正在整理包裹，他还在忙碌地安排一切，一会儿在返回舱，一会儿在座椅下方的狭窄空间，一会儿又在没有设备的凹槽，严格地遵照着从地面接收到的指示操作，为的是让飞船的质心符合我们计算好的返回地球过程中的需求。他有点气喘吁吁，但还像往常一样平静，脸上挂着笑容。安东说进展顺利，不需要帮忙，让我放心。于是我只停留了1分钟，从裤子里取出个人辐射计量仪，把它放进我的索科尔航天服的口袋里，接着便飘走了。我决定好好利用 Scott 为我节省下来的时间，在空间站飘上最后一圈。这是漫长而无声的告别，我尽力把迷你摄像机在我面前端稳，但事实上我试图把所有细节刻在脑海里，从空间站里的众多日常用品开始，有无处不在的补给胶带和金手指胶带，一边贴在栏杆上，还有用魔术贴固定在每个无线电终端旁边的蓝色麦克风，和其后蜿蜒飘动着的几米长的白色细电缆，为笔记本电脑供电的绿色和古蓝色转换盒，以及摄像机、相机和各种镜头。我是从哥伦布实验舱开始的，地板上用弹力绳固定着大方带，这里进行的活动很多，所以储物空间总是很有限， 接着，我来到希望号实验舱，这是整个空间站最宽敞也最有秩序的地方，有着日本式精密组织方式。在它的小型气闸舱上，我曾经亲手安装了小卫星，现在它正运行在外面的轨道上。我的铺位在二号节点舱的地板上，现在这里几乎已经腾空了，非常整洁。几天前，我拆掉了先前的布置和用于吸收大量堆积在管道、风扇、隔栅和隔音垫上的灰色致密烟尘的通风系统。接着是实验舱，我很爱用双臂使出恰到好处的推力，让自己一口气穿越整个空间，抵达舱体的另一端。不论是自行车、备用机械臂工作站、心血管复苏工作台，还是饮水机，什么都不碰到。然后是一号节点舱。在这里，为了不妨碍通行，桌子都是倾斜的。小气闸舱仍旧和往常一样，在没有处于使用状态的时候，里面一片昏暗。两套白色的大号航天服从黑暗中凸显出来，像是两个沉睡的机器人。为了避免剐蹭头盔，上面盖着风帽。在三号节点舱，墙壁上是 T2 跑步机，只是少了我的蓝色跑鞋。通常，我是把它们卡在栏杆下方的。还有我钟爱的穹顶舱，挪到了新位置的永久性多功能舱，里面塞满各种尺寸的白色包裹，把空间截成几段。在那儿，我兜里装的手电筒常能派上用场。接着，我前往俄罗斯舱段，那里有小小的圆形舷窗，除了带有浓重的工业味道的球形连接点以外，都是淡雅柔和的颜色，全然不像无菌空间实验舱。当我转完一圈来到服务舱的时候，我在空中慢慢地翻了个筋斗，因为我还可以这样做，很快就不行了。而这也是我最想印在脑海里、刻到身体纤维中的感觉，因为它无法用影像记录。那种漂浮的感觉，那种不费力气就可以移动的愉悦，还有那种身处三维空间的欣喜。在天花板上，头朝下吃饭的自由，也没什么缘由，就是因为我可以这样做。我把视频传到一台电脑上，我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它会被发往休斯顿。没有多想，我在文件名上加限制的字样，用于标记不应传播出去的隐私文件。实际上，绕国际空间站一圈的旅程也没什么隐私可言，但我觉得它是属于我自己的时刻。某种仅关乎我与这招待了我200天的壮美太空家园的私人时光。做完这件事，我开始清除我在国际空间站上留下的最后痕迹。在三号节点舱，我收拾了遗留的个人卫生用品，除了对 Scott 还有用处的东西以外，我都扔进了垃圾桶。我检查了用弹力绳固定在铺位墙壁上的照相机、iPad。在油井龟美野到达国际空间站后，他们就属于他了。我把袋子和剩下的最后两三件衣服丢了。现在我只剩下身上穿着的衣服。早上6点，我来到联盟号宇宙飞船与安东会合，和他一起执行启动和检查的程序。我们慢慢唤醒飞船，他也准备好起航了。舱门关闭的时间计划在7点，我把一些零食和两袋水带到轨道舱。我穿上纸尿裤，勉强拉上裤子。我朝哥伦布实验舱看了最后一眼，仿佛想要确认一切都安排妥当。尽管我知道我在空间站上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做些什么了。在这200天里，我觉得自己对空间站有了某种责任感，而作为欧洲宇航员，我对空间站的欧洲舱段更加眷恋。刚好还有时间，只够我去一趟铺位，在个人社交页面上发布一条告别消息。我准备了一张照片，是我在穹顶舱挥手的画面。再会，谢谢所有的鱼。接着，我退出了个人电脑。之后几天，休斯顿方面会移除我的所有个人信息以及我做过的个人设置。快7点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聚集在一号迷你研究舱的狭窄通道。昨晚，在最后一次聚餐时，我们已经道过别。现在，由于操作时间紧迫，再加上有往地面传输画面的摄像头的注视，我们只是相互说了些感谢和祝福的话。不过，我们热切地拥抱了彼此，很用力的那种。我知道未来再见到跟纳季、米莎和 Scott 的机会寥寥，但我确信，因为热爱，因为志同道合，我们还会彼此紧密连接。无论时间和环境再怎么变化， 我们始终拥有共同的与众不同的记忆，不仅仅是从穹顶舱俯瞰地球的体验和在空中漂浮的喜悦，也不仅仅是完成日常活动的满足感，它们也使其他许多人的努力和希望得到满足。最令我怀念的是作为国际空间站乘组一员的特殊荣誉。想到空间站上的生活还会继续，而我再也不能参与，我的胃里一紧。没时间多想了，现在安东特瑞和我已经在联盟号宇宙飞船上。关闭的舱门提醒我接下来的任务十分密集，现在需要集中精力。6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在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上着陆。在第一次泄漏检查之后，我们相互帮忙穿上索科尔航天服。我钻进航天服，用手紧紧拉住衣服，系带和打结的任务便交给安东了。在合上航天服最后的搭扣后，我喝了几大口水，吞下最后两片氯化钠药片，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剂量。在降落前15小时，人体内的氯化钠需要达到5克，这是医生的叮嘱。这样身体内才能留存液体，部分的补充血浆量的减少。在太空，所有人的身体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并引发直立不耐受的症状。刚刚返回地球的宇航员在试图快速起身时会有晕眩的感觉。我把返回途中会随轨道舱一起燃烧掉的衣服尽可能折叠。在等待特瑞和安东换衣服的时候，我抓起一袋零食打发时间，接着把自己推向返回舱的座椅。我当然不会错过能够体验自由漂移的最后几秒钟，一旦被固定在座椅上，在到达地球以前我就再也不能脱身了。把自己固定在联盟号宇宙飞船的座椅上是一项需要耐心和身体柔韧性的运动，尤其是在失重的情况下，身体无法保持平衡。我格外留心固定膝盖的搭扣，要避免它们在与地面撞击的时刻撞到控制面板。尽管把自己绑好花了不少力气，我并没有觉得热，于是便推迟打开航天服的通风装置，享受了额外几分钟的相对宁静。尽管在空间站上经过了200多天的自由漂浮，我在自己的座椅里还是很舒服。它的复型减震坐垫是为我量身定制的。我抓起程序手册，上面有彩色塑料标签条，标记着不同的环节。紧急下降，程序5，计算机故障时的弹道式载入。我希望这些内容今天都不要用到，只要用到正常下降，也就是普通的下降1就好。除了关键操作，在适当的位置，我还用铅笔标记了昨晚莫斯科发来的时间。第一项是在11:44:40，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会发送命令，启动导航计算机，也就是我们小飞船的大脑。只剩下20分钟，我瞥了一眼控制面板的显示屏，时间在流逝，那是莫斯科时间。还没从国际空间站出发，我已经处在不同的时区了。很快我就会降落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上，会有人把我的护照交给我，在机场他们会给我出境签证，再在另一个机场给我入境签证。在整个地球上，除了在那片10分钟以后我会从它上空飞过的小小陆地，我都是一个外来人。仔细想来，真是件奇怪的事，我要重新习惯起来。导航系统启动的时候，安东还在关闭返回舱和轨道舱之间的舱门。俄罗斯太空任务控制中心传来迪玛熟悉的声音，这是一则数据更新请求。我确认加速度计和转速传感器已经开启，推进剂储罐处在压力之下，所有指标都显示正常。等安东在座椅上固定好，我们便开始进行索科尔航天服的泄漏检查，接着是返回舱和轨道舱之间舱门密封性的检查。在联盟号分解成3段后，这扇门将成为保护我们隔离真空的屏障。检查的时间很长，足足有25分钟。突然，特瑞脑海里的想法脱口而出：萨曼萨，我告诉你，重力的效果非常惊人。检查工作结束以后，还经过了一段感觉相当漫长的等待。无线电里传来莫斯科飞行主任的声音，他在麦克风前接替了迪玛的位置。阿斯特赖俄斯在预计时间13:18:30，请发送脱钩指令。我已经准备好了，只需要按下执行按钮。时候到了，我大声做了简短的倒计时。3、2、
一，指令发送。
我挥动伸缩棍，结束了我们在国际空间站上的任务。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